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的安息生日。那我们要来聆听马可福音第13章到第14章，有关于主耶稣基督对于圣殿将来的命运，他对于门徒里面所有的观感，他对他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更正，让他们深深的来明白，不在乎外面的美丽，而在乎内在的实际。只有遵行神你的律例典章的，你才跟他同在门徒，不遵守神你律典章的，虽然会堂圣殿好像美轮美奂，终有垮台的一天。荣耀的父啊，人建造在这个违章建筑的这个上面的这些人造物，神你就要拆毁一直到底。只有神你亲自所建造才是永存的，我们这些人相信的人是你所建造的圣殿。愿我们弟兄姐妹们深深的知道神你在我们这个圣殿的身上你要做的功夫，我们是你的杰作品，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造成的。求你继续工作，求你的工作没有受到阻碍，求你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是敞开的，求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早日完成。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玛利亚这位的女人，她的奉献是全然的、绝对的，她毫不考虑她将来的问题，她只考虑到她现在所有的奉献是投入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她就能够非常的乐意。当这个门徒责备这些样的女人的时候，耶稣为她来辩护，因为他深知道今天的门徒所看见的跟女人所看见的说实在完全是两样，他们看中的是目前的钱财的浪费，但女人所看见的是他的爱的奉献。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奉献的事情上，我们也得到真正的一个看见。愿荣耀的父来继续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讲道的人员以及听到的人员，都因为神你的圣言，我们可以更正我们过去错误的观念，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吸收神你的养分，就是你神你的圣灵透过你仆人所说的话，让大家得到造就。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读经，马可福音第13章24节至14章11节，请您传道为我们讲解。
好的，要奉主圣名，我们今天来看有关于马可福音第六大段最后这个最后这一个小段里面的内容。那第六大段我们前面有谈到，第六大段是从第11章开始，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一直到耶稣在逾越节来到之前所发生的，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以耶路撒冷为主的这件事情。那他前后我们发现到，他前头都谈到伯大尼，所以11章也提到伯大尼，到第14章又再重新的提到伯大尼。那前头我们也谈到说，前面当耶稣是像君王一般的被迎接到耶路撒冷，人是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他。那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女人，她把这个香膏膏在耶稣，这种膏耶稣的事情啊，虽然她不是像君王一样的来受膏，不过这个膏有它的意义，等一下我们会来啊继续的来探讨。那耶稣也像君王一般的啊被迎接进去之后，我们发现到耶稣就开始透过这个无花果树的意象来代表以色列人，然后耶稣也在圣殿来洁净圣殿，所以由无花果树前后的一种夹叙法来谈到耶稣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审判。这种审判我们在13章也用耶稣透过跟门徒的对话谈到耶路撒冷的雄鬼，然后就谈到耶稣对代表耶稣代表神像先知一般的来说出对整个耶路撒冷的一个审判。那中间就是谈到从11章的后半段一直到第12章的结束， 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里面有七次的对话啊。那这些我们上次都有一一的提到它的内容。那今天我们是要谈到从十三章的最后耶稣对耶路撒冷的审判的最后一段话，以及最后耶稣在伯大尼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看耶稣对于耶路撒冷最后的审判的话的时候，我们上次有谈到到十三章的二十三节，而从二十四节之后就进入到另外一个耶稣说话的一个焦点。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段的内容，一般的人我们都在解释认为就是谈到耶稣以后再来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以后新天新地要再来之前人子会第二次的降临在这个地上，这是一般人对耶稣对这一段的经文的一个看法。不过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耶稣为什么突然在谈到对耶路撒冷的审判以及耶路撒冷的灭亡的过程中会突然插入这一段的内容，到底耶稣的再来跟耶路撒冷的审判它的关联性在哪里，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不然我们就会真的莫名其妙，为什么耶稣同样在谈到以后耶路撒冷要被毁，然后这些照着他所讲的那一些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谈到这样的一种事情的时候，怎么会提到我们的主再来？好，我们看一下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段的经文，同样跟出现在马太的经文的里面，不过在一些用词上有一些不太一样。重要的是，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如果我们来对比旧约先知书里面所出现的经文，那我们会发现到它几乎每一节都跟旧约先知已经提到的事情，它把它做一种综合集合在一起。当然这种集合我们不能够说它是完全每一个字都跟七十亿本的翻译每一个字都一模一样，不过我会说大部分它的意义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他是在说这一些日子这个灾难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在那一些日子那个灾难就是指前面所谈到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这个事情之后以后会有发生一个事情。从二十四节下半段开始谈到日头要变暗，月亮不再放光，这样的用法我们发现到它跟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十节非常的相像的一种描写的用法。十三章里面的这个第十节所提到的，他说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来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后面所谈的这个日头变暗月亮不放光跟这里的讲的几乎是一模一样，那是第十三章的第十节他特别强调是天上的众星群宿也都不发光。那这一段的内容的话跟这个马可他并没有引用这个天上的众星的问题，不过他引用了后面这段意思是一样的。那后面有关于众星的问题他用了第二十五节，我们回到马可的第十三章的二十五节，他说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它是跟以赛亚书的三十四章，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三十四章的第四节，三十四章的第四节，以赛亚书三十四章第四节， 天上的万军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中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这里谈到天上的万象，万象这个字其实就是天上就是万军啊，就跟这里我们那个麻河的十三章所谈到天势都要震动，天势这个字原来就是天上的万军啊，天上的万军。那基本上它的意义是一样的，也就是天上的众星辰要坠落，然后天上的那些万军或是天上那些有能力的人，他们都要被摇动了。那基本上的意义跟这里的三十四章的意思也是差不多，都是谈到天上的万军要消灭。所以这种天上的万军被消灭，日头跟月头他们的光不再发亮，不再闪亮。所以引用了以赛亚书十三章跟三十四章，如果对以赛亚书先知书比较熟悉一点的，我们会发现到这两节的经文实际上都是谈到对巴比伦或者说甚至他可以谈到是可以对那些外邦的一些有权势的所发出的，也就是神要去审判巴比伦，神要去审判列国的时候，他用先知所用的审判的一种形象，是一种连天上的日头、月亮跟众星跟天上的万军都要被毁灭的这种形象，来代表神对外邦人的一个刑罚。所以我们说马可所引用的天上的这些意象的产生，原先在先知书里面它是用在神对外邦这些当初攻打耶路撒冷毁灭耶路撒冷的这一些军国，包括亚述，包括巴比伦，包括以后的这一些外邦人，神都要刑罚他们。但是今天呢，我们发现到这样的用法，它不是用在外邦人，我们说它可以等同是用在耶路撒冷，因为前面是谈到对耶路撒冷的一个刑罚。同样的，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灾难的产生，甚至那一些天象的发生跟灾难是连结在一起的时候，那表示同样的以后继续的神对耶路撒冷的刑罚，对犹太这些不信的人的刑罚，继续用类似的这种意象来表征。同样的，我们要看的是第二十六节，马可的十三章二十六节，他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它是引用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里面，这里有谈到。我们翻开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十三节，他这样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民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坏的，他的国是不败坏的。这种人子降云驾云降临的这种形象也就是等同是但以理书里面最中心的一个意象。而这个意象的产生，我们发现到它是接续前面 丹尼尔看到有四个兽，这四个兽我们知道就是谈到以从巴比伦到这个波斯马代到希腊，甚至我们有的人认为到以后的罗马，这个四个兽，这四个兽一个兽比一个兽的强硬，那这个兽就等同是那一些敌基督的那些外邦人。今天人子的降临就是要对这一些敌基督的做一个行一个审判，那对这个外国的这个四个兽的一个审判，他用人子的降临来代表。同样的，我们要说这样的一个形象也被马可或是说马太一样，他把它组合放在耶路撒冷被审判的这样的一种意象的里面，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人子降临的意象，它不光光是对于外邦人的审判，外邦的君王的审判，它更重要的是延续神对耶路撒冷，也就是对这些不幸的以色列人一个审判的形象。这里这样的一种形象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基督的再临，第二次的再临的形象是我们等一下会去做一个比较，也就是我们要跟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的一个形象做一个比较，它有不太一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作者他在引用基督的再临的时候，他的重心点不一样，不能够把每一次耶稣基督的再临都把它集合在一起，就好像哦，他们的意义是代表相同的。其实旧约谈到人子的再临，他有的是谈到是拯救，有的是谈到审判，不同的用词有不同的含义的存在。在这里来看，我们从二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就先知书里面所谈到的，它都是一种审判的形象，而不是一种拯救的形象。而这种审判原先都是对于外邦的，现在是对于以色列人的。神对列邦的审判，今天用人子就取代了今天真正的圣城圣圣殿，人子的临到，他对于外邦的审判，也今天对那些不幸的犹太人的审判。他更重要的，他谈到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谈到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来召聚。这种从把选民从四方的召聚，以及后面这句话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起来了，这样的用法，有的人认为这样的用法在跟旧约中有两卷的经文的用法很类似，一个是跟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可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六节，撒加利亚书二章六节经文这样记载说，亚威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亚威说的，就谈到说天的四方，那重新要把他们再一次的让他们能够逃回，能够被召聚回来，召聚回来逃回。另外一个就是生命记的第三十章的第四节，也就是摩西五经最后结束的时候，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有提到有关于神对以色列人最后的一个吩咐，在生命记第三十章的第四节，他有提到说，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 亚威你的神也要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好，三民记这里提到的这个神在这的招聚，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他们就被掳了，被流到世界各国之后，神再次的应许要把他们招聚回来。但是这样的招聚回来之后，我们如果按照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我们会发现到这些从北方招聚回来的人呢，神要让他们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整个撒迦利亚书它的最中心点就是耶路撒冷的重建，而耶路撒冷重建最中心点就是圣城，圣殿已经被建好了，但是圣城呢还没有被建成。所以当时的撒迦利亚先知以及这个哈该这两位先知是当时鼓励以色列人重建圣城的最重要的两位先知。所以撒迦利亚书它的最中心点是信息的中心点是神要为锡安再一次的发热心，要把当时的圣城和圣殿重新建造起来。好，我们发现到马太或是马可，他重新要把选民从四方的招聚等同像一个当时的先知的预言一样。在末后的时候，以色列人重新被招聚，这些被招聚的选民他不再像以前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是像一些渔民，是一个愿意相信的人。这些相信神话语的人重新被招聚，招聚的目的呢，就是重建圣城圣殿。好，我们知道整个圣经他不断的要跟我们系列来谈到这位人子，他是毁掉那物质的殿，毁掉那些不信的人所参与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他要重建的是那个属天的真正神的圣殿。而这些重新的建造是透过耶稣基督本身为开端，那耶稣用他的身体代表那个殿，他三天复活之后那个殿要开始建造起来。建造的成员由耶稣开始，不是只有耶稣而已，而是以后的门徒，而这些门徒是由这个犹太人为第一批人，信主的犹太人是重建圣城的第一批人，以后福音又传给外邦人，以后这些外邦人再加添进入到这个圣殿的里面，我们就一同成为一个同一个神的殿。不过最中心点还是以耶稣基督跟这些信主的犹太人，这是圣经他不断的强调，真正的神的殿是由耶稣开始，以及耶路撒冷或者说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所重建的这个真实的神的殿，重建圣殿。所以我们看到24节到27节，我刚才讲的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是要让各位能够去理解耶路撒冷的被毁，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这些属物质的耶路撒冷被毁，不是神心意的结束。更重要的是，神要透过对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审判之后，他要让这些愿意相信的人他们重新建造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这种属天的耶路撒冷，我们又在启示录的第21章、22章、我们已经不断的重新的诉说过这种在属天的耶路撒冷的建造。这个才是一个神最终的心意，审判毁灭这是一个手段，但是最终的建造和这样的一种荣美归荣耀给神， 这才是神最后计划的目标。所以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基督的再临，他其实要谈的不是在跟我们谈到哦，以后基督再来会来有一种啊，像一种很大有能力的这样的基督再来，来带来拯救。这里的强调不在于那个拯救，而在于神应许，透过最后对于整个以色列的审判之后，他要重新建造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这个才是耶稣预言的结束点。所以也对耶路撒冷属物质的耶路撒冷的审判到此，耶稣就结束他的预言。从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七节，这最后的结束点，它不过是透过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是来再次的来回答门徒他们来问耶稣。我们知道前面的耶稣他谈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门徒就问说，请告诉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并且这些事情时候有什么样的预兆。好，耶稣回答得很长，从十三章的第五节一直到二十七节，耶稣讲了很长的内容之后，耶稣用两个比喻两个意象重新又回到门徒所问的，到底在什么时候以及有什么样的预兆。一个是无花果的比喻，一个是家族离开然后差派门这些仆人他们能够各尽其所，然后家族以后会再来。这两个比喻都就是要让门徒教导门徒，让他们去认识。第一个，耶稣所讲的这些事件，它是必然的，一定会成就，而这个是你们可以去知道的。一定为什么会成就？就如同无花果树，它会长嫩叶，然后会长叶子。透过这样的无花果树，你就知道夏天近了，那表示这种夏天的临到是必然的。那你从无花果树的长嫩叶就可以知道时间的来到，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些事情，那一样它已经会成就。同样的，我们也看到时间确实未定的，事情是必然的，但是时间是未定的。所以他从三十二节、三十三节、三十五节，他不断的强调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使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三十三节他谈到你们也不知道，三十五节他又再次强调说，你们不知道家族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所以时间是未定的，时间是未知的，但是事情是必然的，这是他透过这两个比喻他要去强调的。第三个，他透过这两个比喻他跟我们谈到人可以去验视，就如同无花果树一样，人可以验视，都如同家主一定会回来，人也知道主人一定也会回来，不会主人去了就不回来，主人一定会回来。就是这个是人可以知道的。同样的，耶路撒冷被背回跟人子的再临，透过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些事情必然会成就，我们也可以去验视，因为耶稣所预言的很多都一一的应验。而今天耶稣最后的预言就是他的再来，所以耶稣的预言，我们从旧新约的角度来看，耶稣的预言几乎都成就了，只有一个他的再来这件事情没有成就。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最后的预言也必然要一定要成就的。同样的，那透过这个事情，耶稣 也要要求他们。警醒这个字在最后的时候出现，连续出现三次。我们警醒就是说不睡觉啊，不睡觉就是说你要很谨慎等候，不要被现今的事情所迷糊的落入到睡觉。我们知道睡觉就是代表人失去了这种警醒的心。那马太福音用了三个比喻都来谈到这个警醒的这个比喻啊。那马可他就省略这些比喻的说法，他简单的用着这两件事情，两个比喻，很简短的比喻，来对门徒做一个教导，意义都是一样的，免得他们睡着了。所以这两段的比喻实际上基本上的意义就是告诉刚才我强调的事情必然会成就的，时间却是人无法知道的，但是人可以去验视，并且人也应该要警醒。这中间有一句话就是提到三十节，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成就。这句话到底他讲的话是在讲什么时候？因为他这里说这个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情要成就，他用的是世代。世代这个字一般就是说人的一辈子，或是这个字也可以换作人的子孙啊。不过基本上它都是跟人的出生有关，因为这个字的字根是出生，所以记得这个字基本意思它实际上是谈到人的一辈子的时间。所以这个世代没有过去，表示啊，跟耶稣同活的这一些人的这个世代。那犹太人一般来讲，一个世代一般都用40年为一代，这是前面我们有提到过的。所以耶稣基本上讲说，耶路撒冷的审判，基本上是在当时还活着的人，他们还没有完全死掉之前，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这个是照着字面，我们能够去直接的解释。大概第一个意义是这样，而这个第一个意义也是一般的人我们能够去接受的。当然有的人认为这个世代也可以把这个世代等同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延伸说耶稣所讲的这个是说这个世界还没有完成之前，没有过去之前，人只会再来。所以有的人把这句话就延伸到末后。不过圣经用世代跟世界要把它等同，出现的经文并不多，很少很少很少。在我记得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记得这个保罗有提到，我们和本把它翻译好，他说比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请问在后书的第四章的第十节，这里比马贪爱现今的世界，那个世界原来的意思是世代，世代。迪马是贪爱现今的世代，但是我们和本把它翻作世界。那这里的世代是不是就等同世界？这是在个人在文艺上的解释啊，各有不同。有的人赞同，有的人反对啊。那如果是赞同的人，那大概他就认为世代跟世界这两个词可以通用。如果可以通用的话，那马可这里这个世界这个世代没有过去，就可以变成说这个世界没有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成就了哈。 啊，这个是对希腊文原文的个人的观点，他们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法。我基本上第一个意义我们大概可以接受，就是说耶路撒冷是在当时的世代没有毁灭的时候啊，没有过去的时候啊，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就会临到了。好，这个大概是它基本的意义是这样。最后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也就是这一大段的最后的结束。我们还是要回到整个经文的主要的架构的描写的方式。我们知道马可这个人非常在文学的记载方面来看，他的记载的事情基本上以文学架构为主，也就是说他的这些事情的发生先后次序，如果我们对照其他的福音书，我们发现到他有很多跟其他福音书的安排的次序不太一样，甚至时间的安排有时候是不同。那这些不同，如果我们强调的不同而不知道它背后的意义，就会被它误解，以为说圣经他们个人怎么有一些误差，个人好像啊福音书都有不同的一个方法记载，好像他们有一些差错啊。其实我们要了解每一个作者他的写作都有他写作的最中心的目的，他要表达的意义有时候也不太一样。同样的，我们看到马可所引用的一些事件的产生都跟他要说明的意义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这个事件的差在哪个地方，他有他的目的的。所以马可说整个福音书里面，四大福音书里面，我们发现到它是非常强烈性的一种引用耶稣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它的引用都有它特别目的。所以我们要回到整个架构，十一章到第十四章，我们前面说它基本上分作是一种 ABCBA 前后一种呼应法。前面谈到耶稣的进程，他有先知的预言说要那个驴驹被啊预备好了，然后他像君王一般的来，是一个和平的君王，然后被耶路撒冷的人欢欢喜喜的把他迎接进来。对应的是在伯大尼，这个人用香膏为耶稣以后他的受难来做预备。耶稣成为君王是要透过他的受难，而不是透过这一种属血气的征战，靠着这些军队刀剑来成为君王，而是透过他自己的血，他的身体的摆上，而成为是被神立为君王的。那这样的一个君王的受膏，跟前面耶稣的进城的欢被欢迎，它是互相前后呼应的。再来十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耶稣透过无花果树前后的夹叙法来代表对以色列的审判。前面我们也谈到十三章也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这里有谈到无花果树长叶子的比喻，这种君王的审判跟先知的预言在十三章我们刚才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是这种夹叙法却是它特别又出现在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它是一种夹叙法。而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发现到第一节跟第二节它对应的是第十节跟第十一节，都是谈到人要去捉拿耶稣的事情。
讲慢一点，这个前心节讲太。
我们看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 节到第二节，这里谈到过了两天就是逾越节，也就是除孝节。这一些祭司长、祭司跟文士，他们要来用诡计来抓耶稣，啊，这是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最中心的目的，他们要来抓耶稣。那经文用的是说啊，过两天，这个过两天不是说啊，两天后就是逾越节哈，这个在犹太人的文学上来讲是说啊。过两天就跟我们和我们中文就我们一般华人我们用的话过几天啊，过两天的意思就是过几天的意思啊，不是照的真的是两天后就是逾越节了，不是哈。因为我们在看约翰福音里面那个这个事情的发生，耶稣在伯大尼是逾越节的第前六天，前六天。所以过两天的意思就是过几天啊，那马约翰的把日子讲得很清楚，是逾越节的前第六天，也就是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第一天是在这个逾越节的前面的开始的第七天啊，前面的第七天开始，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就到第十一章的，他说他又离开耶路撒冷来到伯大尼，所以伯大尼的这一件事情，第十四章的第三节到第九节，照讲，他应该是接续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十一章的第十一节，耶稣就说他们就和十一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往伯大尼去了之后，就会接第十四章的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家里坐席啊。坐席之后，就会接续这个女人用拿达香膏来膏耶稣。如果照时间的安排，用约翰福音那个第六天啊的安排的话，那这个十四章这里应该接续马可的第十一章，不过经文他故意就把它挪到第十四章，而他用的是十一章的第十二节，谈到他们从伯大尼出来之后，对无花果树的咒诅啊。所以我们这样的讲法，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马可他文章的安排有他的故意性，这个是文章的安排有他的故意性。也就是说，从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一些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准备要杀耶稣之后，就插进了伯大尼的这件事情。伯大尼的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们就发现到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提到犹大他准备要去见祭司长，他把耶稣交给他们，让他们来人准备来杀害耶稣。第一节跟第二节跟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它出现的有相同的文词，最重要一个文词就是他们要想法子，想法子这个字和本我们换作是想法子。而在第十一节的时候，这里第十一节的后半段说，他就寻思如何得便。寻思这个字，就是第一节的那个想法字，这两个字是相同的。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有一种企图，有一种企图。有一种寻找一种方法啊，他们有一种寻找一种方法，有一种企图做什么事情，哎，这两个字是相同的，而且都用一个过去未完成式，也就是从以前他们不断的要企图想要找一个方法， 祭司长是这样，犹大也是这样，同样都谈到祭司长做一个代表性，也就是宗教的领袖用祭司长做代表，这些人要来杀耶稣。好，所以这前后都谈到他们准备杀耶稣，那怎么杀？后面会继续描写。不过他先讲点出一个主要的中心点。那中心的时候就提到有关于从三节到九节这段，伯大尼长大麻风的家中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约翰福音写的比较多一点，约翰福音写的比较多一点。那同样的，马太在26章也有记载，大概跟马可的记载内容差不多，都有提到相同。不过有一些用词，彼此之间每一个福音书彼此的用词不太一样，不太一样。那就马可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要是用马可的角度来看的话，马可在这段对耶稣受膏的时候比较独特的，他有两句话是马可所独有的，这是马可他特别独有的经文，在第七节的后半段。前面他这边有谈到说，因为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那后面这句话呢是马可所独有的，他说要向他们行善是随时都可以。马可特别再次的强调，他说明为什么穷人跟你们经常是同在的，马太就省略了。也就当讲前面那句话，大概人大概都知道他的意思是，但是马可再一次的强调说明，为什么穷人经常跟你们同在，是因为你们几时愿意就几时可以向他们来行这种善事。好，所以马可他再一次的说明这句话的意义。好，后面你们不常有与你们同在，那这个马太也有这样的来说明。第二句话是第八节的上半段，他讲的是说他所做的，其实和本的翻译在第八节有一些翻译上的不足，他没有完全把它翻译很完整的呈现出来。我已经在我们亚威圣会的网站里面有专门有把这个第八节把它翻译出来了，把它打出来了。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他已经做了他所拥有的，这个他是指那个女人，这个女人已经做了这个女人他所拥有的，再来他已经抢先去摸我那个身体。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预先交在我身上，预先，我们和本把它换作预先。其实这个字不是在强调事先做什么事情，不是，他不是在强调事先做，因为这个女人并不知道她来告耶稣是要来预先要来告耶稣为她埋葬的，这个女人并不知道，她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换作预先，好像这个女人知道她事先做了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说她抢先做了，也就是在这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别人都没有做之前，他抢先去做了一件事情，这强调是他先做了一件事情。而这样的做我们发现到非常的独特， 因为对比第十六章的时候，耶稣死了，然后被埋葬之后，耶稣被埋葬是匆匆的被埋葬。犹太人一般被埋葬的人，他们会为他们抹上墨药跟香膏，基本上大概会做这些抹墨药跟香膏的事情。所以十六章第一节的时候，这个耶稣的母亲跟抹大拉的母亲跟撒罗米这三个女人，他们买了香膏要去告耶稣，是因为耶稣死的时候他被埋的，那时候并没有膏香膏，也没有用墨药，都没有，那他们要去补这件事情。但是十六章以后我们发现到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没有机会去告耶稣啊，也就是耶稣死的时候没有人去告耶稣啊，没有。你在福音书的里面我们都发现到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耶稣，反而这个女人在伯大尼的时候，她反而用拿达香膏来告耶稣的头，他等同是为耶稣的死先膏了，他抢先做了，而不是预先做了，他不知道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耶稣的死来预先做的，不过他是抢先做了一件别人以后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女人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种奇妙就在于他并不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有任何的含义，他只知道他要爱耶稣，所以他就愿意献上他所拥有的这个拿达香膏。这笔拿达香膏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三十多银子，这个是和本的翻译上的错谬，在马可或是马太都把它换作三十个啊，不是这个约翰也把它换作是三十块银子啊，三十两银子。约翰也换作三十两银子。其实这个都是和本翻译上的错误，原文是说300块的罗马币，罗马的铜币。那一个罗马铜币就是一个男丁一天的工资，那马可这里他是说超过300个罗马铜币，那表示大概就是一年一个男丁他一年的工资啊。如果照台湾平均一年的工资，那大概也要40-50万了啊，40-50万，那在大陆也大概也要近10万块的人民币哈。所以一个拿达香膏，他们说哈，一般的女人如果她经济比较许可，从她开始12岁以后，她大概就会预备钱财去买一瓶拿达香膏。从12岁预备大概到16-17岁，大概有5-6年的功夫，他最大的，他把他所赚的钱，大概就是要预备一个拿达香膏，准备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来膏他的新郎。有的人是认为当时有这样的一种习俗啊，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但是如果他经济许可的话，他大概会预备这样一个香膏来膏他的新郎。而这个女人如果照约翰福音来看，她叫做玛利亚，也就跟马太马大跟玛利亚跟拉撒路这个三个人是同一个兄弟姐妹的这个玛利亚。也就玛利亚她把她原先要结婚的这个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来表达她对耶稣的爱，就像一个 把耶稣当作是他的丈夫一样。以后玛利亚有没有结婚我们不知道啊，不过得说他把他一生中最大的盼望他投注在耶稣的身上了。他这样的投注只表达他的爱，他并没有认得说啊，他要为耶稣的埋葬来做，他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做的却是成为以后为耶稣的埋葬来做了。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啊爱心的付出。所以他今天这个女人做的这件事情，产生了一种对伯大尼这种爱。我们发现到反而是前面谈到在耶路撒冷这些祭司跟文士他们对耶稣的恨意，恨到要杀耶稣。所以前后从十四章前后，祭司长跟文士对耶稣的恨，以及犹大的背叛，这也是一种对耶稣的一种恨，中间夹的是这个女人的爱，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种记载的方式。最后我要做刚才跟你们谈到说十三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它跟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帖撒罗尼迦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这个是一般我们在谈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关于我们的复活升天跟耶稣的这个的关系。从十三帖撒罗尼迦的第四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这里有谈到复活的先后次序。复活的先后次序，也就是说有两种复活，一种是在基督里死的人他要先复活，另外一个人还活着的人他们也要被提，以后跟主的同在，这是主再来的时候。那再来的时候，这里的再来，主的再来，他用的是用有天使的声音跟神的号，用主从天降临的再来。那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要先了解帖撒罗尼迦是外邦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他过了海来到希腊这个地方所建造的第二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是腓立比教会，第二个教会是帖撒罗尼迦，也就是这个教会基本上以外邦人为主。他整个在希腊所建立的教会基本上都是外邦为主，犹太人有，不是没有，不过犹太人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以外邦人为主的一个外邦教会。所以帖撒罗尼迦这里谈到的几乎也都是提到是外邦人。好，我们比较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跟马可第十三章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作者所要谈的对象，一个是指犹太人，因为十三章这里是谈到耶路撒冷，就是指犹太的选民，而帖撒罗尼迦是指外邦的信徒。再来，马可这里所谈到的是三章，这个是神对他选民最后一个拯救的模式，他要对于那些外不信的犹太人的一个审判。耶路撒冷的被毁之后，他要透过新的耶路撒冷被建造，这些犹太的选民他们要跟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一个新的圣殿，新的属灵的圣殿，这是神对于这些犹太选民的一个拯救的方法，也就是他先审判不信的，福音再留给传给这些信的犹太人，那他们就要建造一个属灵的 由耶路撒冷新的圣城新的圣殿，而对外邦人呢，腓撒罗尼迦这里要强调的反而是强调复活的一个步骤，经文所强调的记载的目的不同，所以腓撒罗尼迦这里强调复活的先后次序，他用那个天使的声音，有呼叫的声音，天使的声音跟神的号的声音，这里强调声音，没有强调那个耶稣是驾着云彩来到，也就是他并没有引用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那个人子驾着云彩，没有，他反而是说我们要被提到云中，在空中跟主降临相遇，而不是主驾着云彩降临在这个地上。哦，这个意象不同哈，他所谈的意象完全不一样。马可是引用但以理，人只是从天上驾着云彩来到这个地上，他要来审判，做一个审判工作。而帖撒罗尼迦反而是说复活有先后，在基督里面先死的人，这些人先复活，活的人以后要被提到半空中，在云中跟基督相遇。所以所谈的两个意象不太一样啊，我们发现到这两个意象，如果你要把这两个意象集中放在一起，那真的很难。我们的主怎么降着云先来了，来到地上要来行审判，然后又停到以后主要到天半云中，然后我们这些人要被提又要到半空中跟他相遇，这个好像时间空间哦会很混乱哈、哦。我们好像要故意把两个不同的经文硬凑在一起啊，其实圣经上从来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硬凑的啊。不同的文章的描写有不同文章的目的，马可他是要强调对犹太的选民神如何对他们来拯救，是要透过审判的方式来拯救，同意，但是对于这些外邦信徒，我们要坚持到底。如果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先死的人，那我们会先复活。如果我们是等到以后新主再来之前，我们还活着的，那以后我们会直接被提来跟我们的主相见。这是主对我们的一种复活的步骤的不同。他的强调法，保罗这种强调法是目的是要来鼓励这些在苦难中的人，因为当时的教会受到逼迫了，那逼迫的人很可能他们会因着在受逼迫而死啊。但是如果这些人没有受逼迫而死的人，他仍然继续存留的时候，他如果继续的坚持，以后如果主再来，他们就会跟主一同在空中相遇，来成为对他们一个安慰。所以腓撒罗尼迦保罗的书信的中心点目的是成为一种对当时受信人的一个安慰词，主的再来成为他们得脱离这种苦难得拯救的一个很奇妙的方式。但是马可的写作他不是在强调这种苦难中间的得救，不是，他是对于以色列人神如何按照他在旧先知书里面的一个安排，他要一一的来验验，对信的人跟对不信的人他有不同的安排，这是马可他所引用的经文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再次的能够了解每一段经文的出现要参照他的前后文所提到的事情的内容是什么，来理解这段经文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而不要把好像很类似的一逐再来马可有提到，约翰有提到，路加有提到， 啊，这个铁坦罗尼加有提到，哥林多前书有提到，啊，这个启示录有提到，啊，硬把这些通通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来做一种今天很人很喜欢用的叫做系统神学式的，把它做一个比较安排，然后列出也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个第一件事情、第二事情、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很多的人就是用一种系统神学的方式来研究耶稣的再来，这是今天的系统神学的方式来研究。我认为这样的研究不见得他所研究出来的就是以后我们的主再来他会按照这一种方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件一件的发生，我不认为是这样的。经文有出现一定有他的目的，这个才是他的重心点。那有时候真的是你把它硬凑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多事件的产生，经文的描写好像很难按照字面一一的来验验，有时候真的很难。那强解真的是就落入到啊，被那个字面把我们捆绑住了。大概以上我大概谈到马可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愿一切的荣耀归在天上的阿爸父神，阿们。
好的。
89首。
保佑我，躲在我，使我不受痛。